第39章清洁律法，父母须知。
这章有部分的内容是年纪小的子女不能够了解的，最好等到子女的年纪足以了解性关系和生育之后，再教导他们这章的内容。教会领袖告诉我们，父母有责任教导子女有关生育的问题，亦应该教导他们明白这章所解释的贞洁律法。父母要在小朋友小个的时候就开始教他们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身体，同子女坦白但是慎重地讨论，用正确的名称称呼身体的部分和功能，可以帮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对自己的身体不会有不必要的尴尬感觉。小朋友天生好奇，他们想知道自己的身体是怎样运作，亦想知道婴儿是在哪里出来的。如果父母可以即时并且清楚地回答，帮子女了解这些问题，他们有问题的时候就会继续请教父母。相反，如果父母回答问题的时候令他们觉得难为情，被排斥或者满足不到他们，他们很可能就会去问其他人，而得到不正确的观念和不良的心态。不过一次过讲完全部的事情给子女听，并不是明智或者必要的做法。父母只需要回答他们问的问题，和告诉他们知可以查询的资讯就足够。父母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要教导子女尊重自己和其他人身体的重要性。父母应该教导子女衣着要端庄，纠正他们在其他人那里学回来的错误观念和粗俗的言语。等子女生理成熟之后，父母就应该坦诚地和他们讨论生育方面的事。子女应该了解这些能力是好的，而且是主所赐的。主期望我们只会在他设定给我们的范围里面运用。小朋友天真纯洁地在天父那里来到世上，只要父母祈求指引，主就会给他们灵感，在适当的时候用正确的方法来教导子女。
生育能力
问题，父母为什么应该教导子女有关生育和贞洁方面的事情？他们可以怎样用适合的方法来教导？神命令各种生物繁殖自己的后代，生育能力是神计划里面的一部分，这样各种生物才可以继续存在在世上。然后他将亚当和夏娃安置在地面上，他们和神其他的创造物不同，因为他们是天父的灵体子女。神在伊甸园里面令亚当和夏娃结为夫妇，又命令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不过他们的生活是要由道德律法来管理，而不是靠本能来生活。神要他的灵体子女在家庭里面出世，令他们可以受到适当的照顾和教导。我们就好像亚当和夏娃一样，要为这些灵体子女提供身体。总会会长团连同十二使徒定额组声明，我们宣告这种创造尘世生命的方法是神所制定的。神命令我们只有在一男一女的婚姻里面才可以发生性关系，这条诫命就叫做贞洁律法。
贞洁律法
问题，什么叫贞洁律法？我们只可以和合法结婚的配偶发生性关系，无论男女都不应该在婚前有性行为，婚后亦只可以和自己的配偶发生性关系。耶和华和以色列人说，不可奸淫。那些违反这条诫命的以色列人都受到严重的惩罚。主在近代又重复提及这条诫命。我们被教导贞洁律法不 包含的范围不单止性行为。总会会长团警告年轻人要防范其他的性罪。婚前千万不可做任何事情来激起那种只限于在婚姻关系中表露的强烈情感。不要有激情的亲吻，不要压在对方身上，或碰触对方身体神圣隐私的部分。不论该部分是否有衣服遮盖都不可，也不要让任何人对你做这种事，或在自己身上激起那种强烈的情感。同性恋行为和其他违反贞洁律法的行为一样，是严重的罪。近代先知提及过同性恋行为的危险，和教会对有这种倾向的人表示关怀。戈登·兴格莱会长说，首先我们相信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是由神所制定的。我们相信藉着在主的屋宇内行使永恒圣职的权力，婚姻可以持续到永恒。人们询问我们对于那些自认是所谓男同性恋者及女同性恋者抱持何种立场，我的答案是，我们爱他们，因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可能有某些强烈且难以控制的倾向，大部分的人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倾向。如果他们不顺着这些倾向行事，那么他们仍可以像本教会其他所有的教友那样继续进步。如果他们违反贞洁律法和本教会的道德标准，那么他们就要和其他人一样接受本教会的惩戒。我们想帮助这些人，使他们坚强起来，并协助解决他们的问题，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但是他们若沉溺于不道德的活动，想尽办法主张维护并实行所谓的同性婚姻，我们是不会袖手旁观的。容许这种行为，便是藐视神所认可之婚姻严肃而神圣的基础，也藐视了他真正的目的，即养育儿女。
撒旦要我们违反贞洁律法。
问题：撒旦用什么方法怂恿人违反贞洁律法？撒旦的计划就是欺骗越多人越好，这样他就可以阻止我们回到天父身边和他同住。其中伤害最大的就是怂恿我们违反贞洁的律法。撒旦狡猾又有能力，要我们以为违反这条律法并不是罪。好多人都被蒙蔽，我们一定要保护自己不受邪恶的影响。撒旦攻击端庄的标准，他令我们相信因为身体很优美，所以可以炫耀和暴露。天父就希望我们遮掩身体，不要引起其他人的不好的思想。撒旦不单止鼓励我们穿着暴露，还怂恿我们想不道德或者不应该有的思想。他用的方法就是运用鼓吹不道德的行为的图片、电影、故事、笑话、音乐和舞步。贞洁律法要求我们思想和行为都要纯洁。先知阿尔玛教导说，我们接受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也会定我们的罪。在这样可怕的境况中，我们必不敢仰望我们的神。耶稣教导，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戈登·兴格莱会长警告，你们所住的世界充满了可怕的诱惑，猥亵、低级的色情，正如吞噬人们的可怕潮流般横扫大地。它是毒药， 不要去看他，也不要读他。如果你去看去读，他就会毁灭你，他会使你失去自尊，他会把你对生命的美感夺走，他会将你拖下水，将你拉进邪恶思想的沼泽中，还可能使你做出邪恶的行为。远离他，避开他，就如同避开恶疾一般，因为他也会致命。思想和行为都要纯洁。神为了某个目的，在你里面植入了一种神圣的动力，这动力也很容易被翻转为邪恶毁灭的用途。你还年轻时，不要固定与某人约会，等到你到达考虑要结婚的年龄时，才是固定约会的时机。但尚在中学就读的男孩不需要这样做，女孩也不需要。撒旦有时候会透过我们的情绪来诱惑我们，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孤独、烦恼或者沮丧，他专登等我们软弱的时候来诱惑我们违反贞洁律法。天父可以赐给我们力量，令我们可以安然通过这些考验。经文提及到一个年轻的义人叫做约瑟，他受到主人波提佛的器重。波提佛将自己的一切所有都交给约瑟管理。波提佛的妻子喜欢了约瑟，想诱惑他通奸，但约瑟拒绝并且逃走。保罗教导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阿尔玛强调，我们要在主前谦益自己，呼求他的圣名，不断警醒，不断祷告，使我们不致受到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试探。问题：端庄同埋贞洁有乜嘢关系？父母可以点样教导子女喺衣着、言语同埋行为上都要端庄？我哋要点样对抗色情嘅泛滥同影响？主俾我哋乜嘢应许嚟帮助我哋抵抗撒旦嘅诱惑？
违反贞洁律法是极严重的罪。
先知阿尔玛因为他一个儿子犯了贞洁律法而悲伤。阿尔玛对儿子柯林安顿说，我儿，难道你不知道这些事在神眼中是一种憎恨？是的，除了流无辜者的血或否认圣灵以外，是所有罪中最可憎的吗？不贞洁的严重仅次于谋杀。一对男女如果违反贞洁律法而怀孕，他们亦很可能会犯另一种可憎的罪，堕胎。堕胎很少有正当的理由。教会领袖讲过，在某些情况可以例外堕胎，例如因为乱伦或者强暴造成怀孕，母亲的生命或者健康经适当的医疗权威评定为处于危险状况，或者胎儿经过适当的医疗权威评定有严重缺陷，无法出世之后生存。但就算是这些的情况，亦不能够自动成为堕胎的正当理由。在这种情况下的人应该先咨询教会当地领袖，恳切地祈祷求问，得到证实之后先至考虑堕胎。一对男女未婚怀孕时，应尽一切努力鼓励他们结婚。当年龄或其他因素考虑都不可能会有成功婚姻的情况下，应该劝告未婚父母透过后期圣徒家庭服务中心代为出养子女，确定让婴儿能够印证给配称去圣殿的父母。对我们的天父来讲，他的子女服从贞洁律法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无论是自己违反这条律法， 或者影响其他人去咁样做嘅教会教友，都要接受教会纪律嘅惩戒。
违反贞洁律法嘅人可以获得宽恕。
违反贞洁律法嘅人仍然可以得到平安。主同我哋讲，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他所犯的一切罪都不被纪念。平安只能透过宽恕而嚟。宾塞金会长话，每种宽恕都有条件，禁食、祷告和谦卑必须相等于罪或者大于罪，必须有一颗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必须流泪，内心真诚改变，必须要对罪有觉悟，要弃绝邪恶，并且向主适当任命的当局人员认错。对好多人来讲，认罪是悔改最困难的部分。我们不单止要向主认罪，要向被冒犯的人认罪，譬如丈夫或者妻子，还要向适当的圣职当局人员认罪。圣职领袖会决定我们在教会入面的地位。主和阿尔玛讲，凡违背我的，假如他在你我面前认罪，真心诚意悔改，你就要宽恕他，我也必宽恕他。但是宾塞金会长警告，即使宽恕如此丰盛地被应许，但对任何没有完全悔改的人，却没有宽恕的应许和表示。人们要记住，他们不能在犯罪被饶恕后，又一再犯罪而期望重复的宽恕。我们无论如何强调这一点都不为过。那些获得宽恕又再犯罪的人，要为先前所犯的罪负责。
遵守贞洁律法的人会有伟大祝福。
问题：遵守贞洁律法会获得哪些祝福？我们遵守贞洁律法的时候，就可以过无内疚、无羞耻的生活。我们在主面前保持纯洁无瑕的话，我们和子女的生活都会蒙福。子女会学习我们的榜样，跟随我们的脚步。
其他经文：
婚姻关系是神圣的，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五至九节，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对贞洁的指示，提多书第二章第四至十二节。对配偶忠实，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至五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八节。服从贞洁律法的祝福，启示录十四章第四至五节。歌颂美德，箴言三十一篇第十节。不要追求眼睛的欲望，阿尔玛书三十九章第九节。要不停地以美德装饰你的思想，教义和圣约一百二十一篇四十五节。没有惩罚就不会有悔改，阿尔玛书四十二章十六节。不要为你的罪找藉口，阿尔玛书四十二章三十节。悔改者要认罪并弃绝罪，交易和圣约五十八篇四十二至四十三节。
给教师，以回答有关端庄和贞洁方面的问题，可以参考巩固青年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在各地的发行中心有售，亦可在 lds.org 网站上查询，或者去教堂图书馆借阅。